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呢披露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三审草案。根据这份草案呢，公安部门获得了干预境内活动的国外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广泛的权利。那么观察人士就说，这项法案一旦实施，将改变目前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状态。好，下面呢我们就连线北京非政府组织一人评中心理事陆军。陆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们看到中国酝酿已久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已经进行了三次修改审议，那么这次三审法案做了哪些修改，新增了哪些重要内容呢？陆先生。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次的审议稿呢，它比以前的稿子啊是删除了大量的内容，就是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但是呢它也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说它规定警察可以约谈境外非政府组织驻华机构的首席代表和其他负责人，同时呢警察也可以因为就是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取消一些已经备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的一些活动，同时呢警察还可以把境外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机构名单，这样呢就可以就是他们就不得在中国进行注册和开展活动。那么这些删改呢，可以说我们发现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删改的幅度确实是比较大，这就体现出来呢，就是在原先由警察部门牵头草拟的那个立法草案啊，它是非常的粗糙，非常的不专业，所以呢不得不进行大幅的删改。同时呢，我们发现呢，保留下来的这个审议稿呢，它仍然是由警察部门来实施这个法律，那这样呢，很明显，这个警察部门在今后的实施过程当中呢，它仍然是一个非专业的部门，因为长期以来专业的部门是民政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进行对接嘛。那么这样警察部门来进行实施的话，未来仍然是在这个法律实施过程当中仍然是会非常的专业。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它其实还在增加警察的权利，
好的，
黑名单啊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呢，显示出最高当局呢把境外非政府组织啊视为是对其安全的威胁，强烈的敌意。那么这也显示出来呢，最高当局他只相信警察，不相信民政部门。
好的，
这是一种警察治国的思路。
看来呢，这个警方在控制非政府组织这个问题上呢，权力有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观察人士说，如果这样的法案一旦付诸实施，就将改变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个生存状态。陆先生，您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一名成员，您有这种担心吗？
那我们首先来看非政府组织呢，它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就一类呢是慈善和服务类的组织，对这类的组织呢影响会非常大，因为首先是心理上的影响，这些组织呢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直接面对警察，但是这一下呢完全是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另外呢就是一些国际机构他们的项目肯定是要撤出中国了，这也会影响到很多慈善和服务类组织的资金状况，甚至于是生存状况。那另外一类呢，就是对于维权类的组织，对于这类的组织呢，可以说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因为这些组织长期以来就是在国安啊、警察呀、还有这个工商部门、税务部门、民政部门这种重重的监控之下，所以呢，本来处境都已经非常艰难，而且呢，他们对于这些恶劣的环境呢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呢，我们要就是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部法律可能影响到维权类组织比较有限，但是呢，它体现出最高当局的一种对于维权类组织加强打击的这样一个思路。因为很明显，它这个立法呢是针对维权组织的，它不是针对慈善和服务类组织的。慈善和服务类的组织呢，它实际上是属于这个躺着中枪了。这种打对这种严打的思路呢，肯定会体现在其他的一些，就是全方位的体现出来，比如说更多人可能会被抓，更多的维权机构呢可能会被关闭。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当局加强对非政府组织这个控制呢，实际上它是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它就是认为呢，说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带有浓厚的这个政治 色彩往往呢会成为西方国家推行国家战略对外渗透颠覆的一工具。那么陆先生，您如何评论中国当局的这种看法？
中国政府呢，中国当局呢，往往会拿这些说法作为借口和幌子，但真实的原因呢，其实是一些民间组织它会对政府的政策啊进行独立的监督，并且提出批评，尤其是一些政策失误。
嗯，
拿近期受打压最严重的一些国内国外的民间组织来看呢，就包括女权组织、劳工组织、反歧视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哪有涉什么所谓政治阴谋，完全都是关注民生的组织。而我们来看年初被抓捕的瑞典人 Peter 达林，他的组织呢其实是法律援助组织，是为那些被侵权的老百姓、被那些弱势群体和穷人法律援助的。那么这样的组织竟然被打压，那么这就表明当局的这个所谓危害国家安全啊、什么政治阴谋啊等等，完全是一种借口。
好的，我们感谢一人评中心理事陆军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